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我相信很多的主内家人都已经非常熟悉文慧了啊。文慧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当中啊，更乐意说我是您的读经查经好伙伴。那么在今天的真道分解当中，我们仍然会有查经法，这是由杨丹姊妹和文慧为您分享的，当然也有真言书研读，我们会一起查考真言24章。好，现在我们就进入真言书的经文里。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这两回文慧要讲的是真言书的22章17节到24章34节，智慧人的30则言语。那么内容呢，都是教导人在日常生活中要以怎么样的态度来生活。上一回呢，文慧已经和您呢讲完了箴言23章，那么最后的6节经文呢，就把喝酒的害处呢详细的描写出来，提醒我们不要醉酒，以至于呢任性妄为。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把箴言24章整章查考完毕。在箴言17章里头呢，所罗门曾经劝导我们不要呢嫉妒罪人。到了24章，智慧人就再次的提醒我们，不要因为恶人的生活安逸、财宝增加，而我们就心怀不平，想学他们的做法，甚至找办法和他们成为朋友。那经文这儿呢，就警告我们不要和恶人相处，因为恶人的言行都是亏欠神的，害人害己。如果学他们的行为，我们就会掉进恶人的网罗里。24章1到2节讲完了不要嫉妒恶人的兴旺之后，那么在3到7节里头就转到我们个人的层面，说明呢不可以嫉妒的原因。因为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因着智慧而被建造，靠着聪明而立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智慧的人就有谋略，可以得胜的。传道书9章15节说啊，一个贫穷但是有智慧的人，能够解救一座被困的城邑，因为他懂得怎么样筹算以致胜利。接着24章8到9节就讲到不要设计作恶。恶人愚昧人的心里全是诡计，他们藐视智慧和训诲，昼夜所思想的全都是恶。那么经文中思念这个词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计谋。那这样来看呢，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更加清晰了。一般来说呢，人在祸患的时候心情是特别惊惶不知所措的，那么连带的反应呢，就是心灰意冷，无心工作，是不是呢？啊，箴言书24章10节这样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这一节经文把我们内心的慌张啊写了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天上我们的父神是全能的，他应允疲乏的要赐能力，软弱的要加力量，凡是等候他的都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紧接着呢，24章11到12节主题就是呢怎么样去救人。当我们看见人被拉到死地的时候，我们呢就要去解救这个人，这是和旧约的律法有关系的。 按照旧约律法，一个人如果看见他的仇人的驴驮着很多的货物，不可以走开啊，一定要去帮助啊他的仇人，也就是驴的主人，一起的抬开那些重重的货物，减轻那头驴的负担。那仇人的牲畜呢，尚要去解救，更何况是无辜的人呢？这儿引申出来的就是说啊，我们要有怜悯的心肠，乐于帮助别人，这样神就会照我们所行的来报答我们。至于智慧有什么好处呢？在接着的24章13到14节呢，就形容得着智慧就像吃了蜜一样甘甜，同时也会得到神的赐福。在圣经里，蜜是预表着丰富，所以迦南地呢被称为牛奶与蜜之地，而蜜的味道呢是甘甜可口的。撒母耳记上14章29节就形容吃了蜜眼睛明亮，而诗篇81篇16节又说啊，吃了蜜能叫人饱足。智慧的好处就像蜜一样，得着它心里就甘甜，找到他，你以后的日子就有盼望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读箴言呐，必须留意当中某一些词的意思。就好像呢，24章16到17节里头说到的跌倒。那如果我们读整节的经文呢，我们可能就会以为啊，这个跌倒呢是犯罪的意思。但是如果按照希伯来原文呐，跌倒啊并没有犯罪的意思，而是指遭遇灾难苦难。那反而呢，经文当中有另外一个词叫倾倒，是指犯罪作恶。神呢会借着患难来试炼人的信心，就好像约瑟一样，他被哥哥卖到埃及，又被波提乏的妻子戏弄，坐牢的时候又被同坐牢的人呢忘恩负义等等。然而这些的苦难却成为约瑟蒙恩的途径，就像约伯记5章19节所说的一样，你六次遭难神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无法害你。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看顾义人的，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灾害，从今时直到永远。箴言又教导我们，敌人跌倒的时候我们不要欢喜，这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是神不悦纳的。箴言的17章第5节就很明确地说，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所以亲爱的主内家人，神是爱，神恨恶寻仇报复的人，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惹起神的怒气了。不过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啊，我们对个人的仇恨不可以幸灾乐祸，但是与神为敌的人跌倒，我们要记住这是一个公义的彰显，意义层次上是不同的。在诗篇的58篇第10节说，义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这是针对着与神为敌的人说的，所以我们千万呢不要混淆误会了。恶人兴旺，一人遭殃，最容易使人心怀不平，而接着不平而来的就是嫉妒了，然后呢产生怒气。所以呢，箴言书的24章19到20节就劝导我们不要嫉妒恶人。那在智慧人短短的30句言语当中，作者呢3次的提出不要嫉妒恶人的劝告。第一次呢是在23章17节，指出呢不要嫉妒罪人，只要敬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赏善罚恶的神，我们只要安静等候，神必在他所安排的时间里惩罚恶人。那么作者第二次的劝告呢，是在24章的第1节，经文就劝我们不要嫉妒恶人， 也不要因为恶人亨通而效法他们的行为，与他们相处。在箴言的24:19-20这儿，作者就提出了第三次的劝告，说明啊，恶人的结局是不得善报，因为他必被剪除，他的灯也必熄灭。灯这个词在圣经中有两个不同的解释，第一种呢是光辉和幸福的意思，第二种呢是指后代的意思。那么我们明白了灯这个词的意思呢，我们就更能够感受到恶人的结局是多么悲惨呢，不但自己被剪除，甚至连他的后代啊也会被灭绝的。智慧人在结束第一部分的内容，也就是箴言22:17-24:22这一段经文之前呢，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劝告，要人敬畏神和君王，因为敬虔和忠心是不可以分割的。神是人类的创造主，所以我们都需要有一颗谦卑敬虔的心，顺服在神的面前。而至于君王，则是在上执政掌权的人，那么由于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的，所以敬畏君王就等于是敬畏神。但是我们要留意，如果君王违反了真理，我们就要遵从神而不遵从人了，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么经文中呢，形容有一种人叫反复无常的人，是指那些心怀恶意，只知道自己不知道有神的人。这种人啊，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神的旨意和国家的法令放在第二位，那么当遇到祸患的时候就只顾自己的好处，这种人是神所厌恶的。而箴言书的24:23-34是第二部分的智慧箴言，主题呢是劝人不可以呢看情面，那恶人要去责备，对人要诚实，工作要殷勤，这些呢都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么我们仔细来看哈，23:25说，在审判的时候要公正，不要徇私，不要因着人情或者势力而妄下判断，因为审判是属于耶和华的，神是公义正直的，他绝对不会因为人情或者是其他原因而徇私。接着呢，26就讲到正直的应对。那经文里头就形容，当我们正确地回答了别人，使别人的错误得以改正，困难得以解决，就像是和别人亲嘴一样。亲嘴呢是犹太人的风俗，表示对别人的敬爱。那么有的解经书呢就把亲嘴的意思解作得了人的心。撒母耳记下15:5就描写亚沙龙在城门口与人亲嘴，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讨好人的心。那么27呢是创业家宝贵的一句箴言，智慧人用建造房屋来做一个比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建造房屋首先要预备工料，然后计算工价，等一切都预备好了才开始建造。如果不是的话呢，恐怕我们只能半途停工。同样道理，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未雨绸缪，预先计划，然后才施展才能。紧接着28-29，作者呢就再次的提醒我们要谨慎口中的言语，不可以随便说话。这两节经文啊，一共有4内容。第一是不要颠倒是非陷害人，第二是不要用言语来欺骗人，第三是不要以恶报恶，乃是要以善胜恶，第四是必须知道神会照着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来审判他。所以我们如果遭受逼迫或者是被人冤枉，应该交在神的手中，等候神所施行的刑罚。智慧人最后的4箴言是懒惰人之歌，在24:33-34所说的呢，和箴言的6:10-11是一样的。作者刻意的描写一个懒惰人的结局，使我们引以为戒。懒惰和无知的人总以为自己聪明，凡事是可以遮掩的， 但那只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时间是不等人的，盼望我们像传道书十二章一节所教导的一样，在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之前，敬拜造我们的主。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再次的欢迎弟兄姊妹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第四部分的查经法。那么我是文慧，
我是杨丹。
好，时间不多，我们就赶快进入内容当中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讲到在查考诗篇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些的原则，那这是很重要的内容，盼望弟兄姊妹要留心收听，帮助您呢掌握查考诗篇的窍门。
对，诗篇的查考原则呢就有七个的，那待会呢文慧还有杨丹就会逐个和你来看的。
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要注意诗的分段模式和结构。那结构分析呢是解经的第一步，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要正确的找出诗篇要怎么样来分段，对于呢掌握那首诗的发展呢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就用诗篇三十一篇呢来做一个分段的示范。那么这首诗呢是大卫的祈祷诗。
诗篇的三十一篇第一到第五节是大卫他在患难之中向神发出了呼求，他求神来保护他帮助他。第五节呢，相信也是很多弟兄姊妹熟悉的话了，这儿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了。你还记得吗？这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曾经引用过的话。
大卫呢是对神有信心的人，所以呢在三十一篇的第六到第八节就表达了他对神的信靠，而第九到第十三节就说出了大卫当时的处境，他在急难当中，身体又有病，身心疲乏。
到了十四到十八节，大卫就诚恳地求神救他脱离恶人的手和逼迫他的人，大卫知道自己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
好，最后的十九到二十五节呢是大卫的感恩。弟兄姊妹，看完了这个分段，你就会发现呢，这是根据感恩诗的内容特性来分段的，从祈求到述说自己的境况，再向神献上感恩。那但是呢在另外一些情况当中呢，我们就要留意啊文章的题材变化，而找出一些新的分段。
那么我们就来看另一个例子，诗篇的三十篇。这篇诗也是大卫的诗，这是大卫献殿时候的感恩诗。这首诗的一到三节呢是大卫向神的说话，而在第四第五节就转向了圣徒来说话的。可是到了第六第七节呢，大卫就用了至于我作为一个开始，就讲到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在第八到第十节又转向了向神直接的对话，这是大卫的祷告。 到了最后的十一和十二节是一个总结，表达了大卫倚靠神的信心。
那么除了文体的转换能够帮助我们找出段落之外呢，像离合体啊，或者是啊称为字母诗的这一类诗歌呢，它的段落大纲也是很清晰的啊。就拿这个诗篇119篇这篇宏伟的字母诗来说吧，它呢按照希伯来文22个字母来写作的，那么每个字母一个段落，一段呢就有8节，每一节呢都是用同一个字母开始。当然如果想投入的去欣赏这些字母诗呢，我们必须要懂得希伯来文，当我们不懂希伯来文的时候呢，就只能借助参考书了。
至于解释诗篇的第二个原则呢，就留意诗篇中的集体平行句，因为诗人他经常用一些丰富的感情再加上了生动的词汇来表达他的思想的。
我们在研读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两方面啊。第一呢，是不要将过多的意思啊读进经文当中。第二呢，是不要假定凡是思想相似的就一定是同义句。相反的，我们要留心的上文下理，从里头呢去辨认哪一些句子的意思呢是可以组合成为相同的意思的。
诗篇的23篇2到3节就是一个例子了。这两节经文的意思是相同的。大卫是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弟兄姊妹，这儿的经文呢就是平行的，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是讲出了神的带领和看顾。
关于诗篇解释的第三个原则呢，是要研究隐喻的意思，也就是呢研究象征的词语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我们以诗篇第19篇为例子啊，当中讲到诸天穹苍，那这并不是要教导我们呢有关于希伯来文的天文学，而是呢讲到象征全人类都要向神发出赞美。另外呢，诗篇121篇又说，我要向山举目，那这也并不是呢指神住在山上，而是为了丰富诗篇的内容，是诗人所用的写作技巧而已。
但是单独到咒诅诗呢，我们就得必须小心来处理它这个隐喻的意思了。我们就要从这个立约的咒诅来看这隐喻的意象是什么。
好，说完了第三个原则，现在我们就来说呢第四个原则了。查考诗篇呢，我们要注意呢它的历史背景。希伯来诗歌呢并不是个人感情的一个抒发，而是有历史根据的。
对，在很多时候诗篇的背景可以从标题当中看出来的，虽然这些标题是后来加上去的，并不属于正典的内容，可是大部分呢都是可靠的材料的。
标题提供了什么内容呢？简单来说，包括了作者是谁、诗的种类、诗的用途、所用的乐器、调子以及写诗的背景这六方面。那诗篇中呢，一共有14篇的标题有这些资料的，例如呢，第3篇、第7篇、51篇、57篇等等。
对啊，如果弟兄姊妹你还想了解有哪几篇的诗歌它有标题，你可以来信索取的，因为我们就会把这个经文呢全都写下来，在这查经法的小册子当中。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第5个原则，就是要研究诗篇的类型和基本的立场是什么。诗篇的分类呢，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其实呢，每一类诗篇的研究啊，它的角度都是不同的。例如呢，有的诗呢，好像这个89篇，还有144篇，啊，既是哀歌，又是君王诗。那么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就要特别注意。
对，因为每一类诗篇呢，都是对神和对人的关系，它说法也是不同的，所以对于现代的应用情形呢，也有不同。如果是想敬拜神的话，就会选赞美诗而不是哀歌了。但是对于一些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心情特别沉重的人呢，就会选哀歌而不是赞美诗的。
那么第6个原则呢，是针对弥赛亚诗而说的。什么是弥赛亚诗呢？我们之前呢并没有提过呢这一类的诗篇。弥赛亚诗呢，顾名思义，在内容上呢有预表弥赛亚的信息。例如呢，诗篇第2篇、第8篇、16篇、69篇、89篇、102篇等等，都是属于弥赛亚诗的。那么当然呢，还有其他的这个诗篇啊，我们都会在这个资料当中呢写出来的。
对，这些的诗篇呢，原初或者就没有弥赛亚的用意，只是可以从预表的那个角度来看的。但其实这些诗篇呢，都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主要是大卫生平的状况。所以我们查考的时候，就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看这篇诗的功能，然后才可以看出它的弥赛亚的信息。
那么找出弥赛亚诗的功能呢，就是要找出它原初的意思是什么，确定作者的用意。那么至于弥赛亚的角度呢，就成为次要的信息。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来解释诗篇。
那最后呢，我们就来看第七个原则，就是说在下结论之前，再一次的研读整篇诗。弟兄姊妹，诗篇它的思路对于其他的含义是很重要的。我们分析了一段经文的基本的结构，并且呢也解释了经文当中的细节之后，必须再一次的来重新整理，一边读一边回想自己的解释是不是合理呢，这样才可以达到客观正确的目标的。
诗篇呢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读完一篇诗之后呢，我们可以反问自己，究竟认识了神哪一方面的特性呢？例如读诗篇第八篇和第十九篇，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神是创造天地的全能者，而读103篇的时候呢，我们就认识到神的慈爱。
对，今天呢我们就讲完了诗篇的七个释经原则。现在我们就来温习一下吧。第一个原则是注意诗的分段和结构。第二个原则，留意诗篇是不是集体的平行句呢，就是说找出句子的意思是不是相同，一般来说可以从这个上文下理当中来分辨的。
那么第三个原则呢，是研究隐喻的用语。第四个原则呢，是注意诗篇的历史背景。第五个原则呢，是找出诗篇属于哪一类的，以及呢作者的基本立场是什么。第六个原则是研究弥赛亚诗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先回到呢原初作者的处境、历史的背景，找出他原来的意思，以免出现偏差。
最后的第七个原则是下结论之前再一次的读整篇诗，看自己的分析有没有错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光听一次呢，您是不能够完全消化的啊。那么文慧也是要看了再看才能够完全消化，那也请您不要错过接下来的查经法。
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明天呢，我们会进入箴言书的第25章，请大家呢及早预备，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